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拿大官员表示，川普同总理卡里可望近期对话。卢旺达同刚果就区域经济合作达成共识。川普解雇劳工统计局长，指操纵就业数据。美国加强家庭移民审查，新政策即日生效。CDC 发旅游警告，呼吁到中国旅客防范饥恐肯亚热疫情。大峡谷山火失控蔓延，是美国今年最大规模火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宣布所有未涵盖在美墨加贸易协定之内的加拿大输往美国商品关税提高到 35% 之后，加拿大官员星期日8月3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卡里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主管美国和加拿大贸易的联邦内阁部长纳布朗还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表示，他受到最近的讨论鼓舞，相信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仍然是选择。纳布朗说，我们受到和美国商务部长鲁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对话鼓舞，但是我们必须谈得成符合两个经济体利益的协议，现在还未达成。他说预期卡尼和川普将会在跟着下来几日内会谈。纳布朗说，我们认为达成降低部分关税为投资提供更大确定性的协议是一个选择。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上星期五8月1号就区域经济整合框架 REIF 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一步。该框架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矿产供应链、国家公园管理、公共卫生和未来合作扩展这六大领域，目的是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平台。双方重申各自对本国的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主权控制权，同时应承需要在境内发展矿产加工能力，令当地社区真正受益。刚果东部和卢旺达接壤的地区拥有钽金、黄金、钴、铜、锂和其他矿产资源，但是就因为武装冲突和非法开采问题持续动荡超过30年，几千人在冲突中丧生。今年6月，两国在川普政府主导下在华府签署和平协议，期望终结多年冲突，同时吸引几十亿美元的西方投资。根据协议，两国还同意在90日内启动区域经济整合框架的制定，双方预计在8月7号召开联合安全协调机制会议。川普总统上星期五8月1号下令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弗，指控他操纵联邦就业数据。劳工局在当日发表的就业报告说，7月新增就业只是得73000，而之前两个月的数据也都被下调到接近260000，是疫情以来最差表现。同时表示，美国就业增长已经放缓到几乎停滞的水平。上星期五，川普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宣布这个消息。川普在帖子指出，我们需要准确的就业数据。他同时宣布，我已经指示我的团队立即解雇这位拜登以政治性来任命的官员，他将会被一位更能够胜任、更有资格的人取代。这么重要的数字必须是公平和准确的，不能够出于政治目的而操纵。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批评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收集工作，特别是大幅修订数据的问题，这个一直是批评的焦点。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8月1号更新政策手册，针对家庭移民 I-130 表格的申请实施更严格审查标准，即日生效。 新規定目的是打擊假結婚、無名親屬這些濫用行為，加強婚姻和家庭關係的真實性審查。移民局表示將會提升資料核查和面談要求，同時針對背景有疑點或者重複申請的個案安排強制面談。過去可能獲得豁免的申請亦都可能需要面談確認關係真實性，同時將會依法打擊提供虛假文件、蓄意隱瞞身份或者關係的申請行為，必要時可能啟動刑事調查。政策亦都規定，若果申請人不符合調整身份資格，例如是非法入境，個案將會轉送到國家簽證中心處理，申請人需要回到自己的國家，通過領事處理方式辦理移民簽證。移民局強調，此舉是為了保障制度誠信和國家安全，避免家庭移民制度被當作規避移民法的漏洞使用。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局8月3日星期日發表廣東省機孔肯亞熱一個星期7月27日至8月2日的新增報告2892宗機孔肯亞熱本地病例，當局採取運動式的防疫措施引發民眾質疑，海外專家亦都表示關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上星期五8月1日對中國發出第二級旅遊警告，警告遊客中國正在發生大規模的蚊傳染病毒基孔肯亞熱疫情。第二級旅遊警告屬於加強防範級別，建議旅客採取額外的防蚊措施降低感染風險。CDC 警告說，基孔肯亞熱疫情已經在非洲、美洲、亞洲、歐洲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群島這些地方爆發，病毒有可能透過傳染的旅客傳播到未受影響地區。另外，據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報告指出，今年到目前為止，基孔肯亞熱已經波及至少16個國家，大約有24萬人受感染，同時造成90人死亡。亞利桑那州大峽谷北部邊緣7月4日爆發龍布拉沃山火，目前已經蔓延超過 11.1 萬英畝，成為今年美國本土規模最大的山火。截至8月1日，只有 9% 的火場面積受到控制。根據國家跨機構消防中心說，這場山火這個星期一進一步升級為超大型山火，面積大約是華盛頓特區的3倍。當地消防單位發表的影片可見，橙紅色濃煙直衝天際，形成龐大的火積雲。消防隊警告說，這類火積雲可能會引發雷擊、陣風甚至是旋風，進一步燃點新的火點，或者重燃已經撲滅山火的區域。今次的火災是由一道雷擊引發，起初當局嘗試以控制燃燒的方式來處理，但是火勢在一個星期之後就迅速失控，消防人員之後就展開全面滅火行動。雖然部分區域已經暫時獲得控制，但是火勢目前仍然向北和西南方向蔓延。國家跨機構消防中心指出，我們正處於盛夏和山火季節的核心期，預計美國西部多個地方會持續面臨高火險威脅，至少延續到9月。中共元老集體申請出國，習近平被逼到埋牆角。李在明首次見川普，南韓成為牽制中共角色。越南榴蓮被中共嚴查，是貿易脅迫伎倆。哈馬斯揚言巴勒斯坦先建國後解除武裝。中共水災反濫，公安部禁傳非官方信息。中共目前政局岌岌可危，而另一场冇硝烟的内战正在在中南海静静爆发。据自媒体人江峰8月3日在 YouTube 频道《江峰世界》节目透露，最迟在7月30日一份极不寻常的内部申请已经被正式递交，申请人是一班分量极重的党内元老，包括温家宝、汪洋甚至是曾庆红。他们只是做了一件事，申请出国疗养，不限地点，不限时间。措辞虽然是远，但是信号就极其明确。 元老不愿意陪葬。这些政治老人看得很清楚，经济冧了，军队瘫痪了，这个政权体制由停滞走向自毁。而据传曾庆红作为江派大佬，曾经力挺定于一尊，亦都签了字。这份流亡申请书将习近平逼到一个无法解开的难题，批亦或是不批。如果批准的话，就等于亲口承认政权正在在内部瓦解，连老人都弃船逃生，中叛亲离的标签将会盖棺定论。如果不批的话，那就等于逼所有的元老站队，将他们推向张友侠的那一边。江峰评论说，这将会令张友侠手上握住的不单只是军权，而是整个体制最深层的合法性支撑。中共考虑到所谓的政治安全，对领导干部出国是有严格规定的。早在1999年至2004年五年期间，中共针对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出国、国家工作人员因为私人出国以及党员干部出国的行为，就颁布了三份相应的管理文件。按照规定，即使是退休的正国级、副国级领导人，而且无论是因公抑或因私疗养，想要出国都需要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或者政治局审批。外界一直流传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曾经请求出国，曾经请求出国疗养，但是被黄奇山否决的讲法。据大纪元2015年10月19号的报道，周永康与谷开来一书曾经披露，在当年薄熙来案公开审理之前，周永康听讲话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要公审薄熙来之后，吓了一跳，立即去找黄奇山和习近平做检讨，喋喋不休讲了三个钟头，最后提出自己退休之后精神和身体好差，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因为国内不能够自由活动，所以申请到澳洲或者加拿大这些国家养病，同时保证自己按期回国。习近平当时没有回应，而黄奇山就劝周永康说，此举恐怕多有不便。还说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加拿大、美国和澳洲这些西方国家都向法庭起诉你和政法系统的一些领导干部。你知道西方国家实行司法独立，政府不能够管法官判案，你一旦到了那些国家又没有外交豁免，法院给你一张传票，你接定不接？法庭去抑或不去？那是不是很大的麻烦呢？周永康被黄奇山的一直说话吓到无言以对。在杜绝了周永康出国之路之后，周永康在2013年12月被当局秘密调查，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近日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6周年前后，4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新的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禁止名单上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入境和冻结资产。这45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欧盟的27个国家以及亚洲、欧洲、美洲13个国家，好像日本、南韩、瑞士、挪威、阿根廷和墨西哥等等。有分析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将自己逼到绝路，国内就是无休止的残酷内斗，想走去国外就要面临法轮功学员的刑事指控，那就是追随中共做坏事的代价。世界虽然大，但是就已经没有他们的安身之所。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总统李在明预定8月12号在华府举行领袖会谈，那将会是李在明就任之后首度和川普面对面会晤。根据南韩中央日报消息，李在明将会在8月11号启程，预计停留一至到两晚之后返国，参与8月15号的总统任命仪式。今次会谈焦点将会由先前的贸易协议转向更敏感的军事安全领域，特别是韩美同盟的现代化调整。所谓现代化并非是单纯更新装备或者是提升技术，而是将南韩由原本聚焦在北韩威胁的传统角色转变为牵制中国、因应台海冲突的战略支点。 川普7月30号已经宣布与南韩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方将会将关税调低到 15%， 而南韩就承诺会投入3500亿美元到川普指定的美国投资项目，同时购买高达1000亿美元的能源产品。即使经济议题暂时已经告一段落，川普跟着下来将会在军费分担、战略武器部署和国防预算方面对南韩进一步施压，所以南韩媒体将除了经贸部分之外的军事防御部分形容为川普给出的第二张账单。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朴元根指出，川普可能在三方面施压，一是要求南韩提高防卫费分担，二是分担美国战略武器的部署费用，三是增加国防预算来配合美国调整战略。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申范哲就警告说，若果南韩拒绝接受美方推动的战略灵活性概念，驻韩美军规模将会恐怕面临缩减的风险。他建议南韩应该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明确表态台海有事，韩军只会专注在朝鲜半岛防卫，同时以不直接介入周边国家事务这些外交措辞进行平衡。近日有香港媒体披露，中共海关自从今年年初起就突然加强对越南榴莲的入口检验，要求逐批检测，不合格的就一律退翻或者就地销毁。这个举措导致今年上半年越南出口到中国的新鲜榴莲总额暴跌 45%。 中共一再以市场为武器打压其他国家，只会加速这些国家脱离中国市场，战狼外交最终会自陷困境。据南华早报引述一名匿名的中国海关官员的讲法，中共之所以出手，是因为在越南出口的榴莲里面检验出鸽和金安欧成分超标。业内人士指出，近期越南在地缘战略不断向美国靠拢，加强同美印日这些国家的合作，同时越南亦都被认为协助美国绕开对中国关税，成为洗产地的关键之一。这些变化才是中共决定出手的真正原因。事实上，中共早就有类似的操作前科。澳洲因为呼吁调查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由2020年开始就连续受到中共报复式制裁，中共相继限制该国的牛肉、葡萄酒和大麦入口，导致澳洲农产品在中国的销量锐减。立陶宛就因为准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被中共视为挑战一个中国底线，随即全面中断该国的产品通关，几乎将立陶宛踢出中国市场。2021年2月，中共海关突然宣布，由2021年3月1号起，全国禁止入口台湾凤梨，理由是多次由台湾的凤梨里面验出介壳虫。但是中共就没有提前通知台湾方面，亦都没有提供科学证据支持所谓的害虫问题。该举措被广泛认为是对台湾政府加强对美国关系、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一种政治施压。但是现在形势有所变化，随着中美对抗加剧，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共自以为靠市场就能够勒住其他人喉咙的时候，结果只会令自己被更多国家疏远，陷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世界早已经看清，中共不是一个可以放心打交道的伙伴，而是一个随时可以反面的威胁者。靠打压其他国家换不到真正的尊重，只会将自己一步步推向掘头路。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8月2号表示，除非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否则不会解除武装。据路透社报道，最新哈马斯同以色列之间目的确保加沙战争停火60日的间接谈判和释放人质协议上星期陷入僵局。调解以哈停火的卡塔尔和埃及7月29号表示，支持法国和沙地阿拉伯提出的一项声明，讲述了以巴冲突两国解决方案的步骤，其中包括哈马斯必须将武器交给西方支持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就认为 哈马斯解除武装是任何终止冲突协议谈判的关键条件，但是哈马斯就一再表示对以色列的不信任，同时强调武器抗争是维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核心手段，无意放低武器。哈马斯发表的声明指出，除非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否则不会放弃本身武装抵抗权利。但是以色列就已经早一步宣布定都耶路撒冷，美国总统川普亦都会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共识。哈马斯自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统治加沙。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和平音乐节和入村进行大肆屠杀平民，绑架200名人质，引爆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战火燃烧到今日，造成加沙地区大约6万名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丧生。以色列因为在加沙冲突采取围困策略，造成民众粮食供应短缺，引发国际社会不满，包括法国和加拿大这些西方国家都已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英国亦都宣布，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加沙战争，亦都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建国。而川普就是支持以色列，但是同时派出特使，希望尽早停止加沙冲突。目前中东和西方国家都介入调停，但是就没有进展。中国多地洪水泛滥，很多村庄被淹没，遇难人数不断攀升，百姓见不到政府的救援人员，但是收到中共公安发出的倡议书，要求网民不可以转发未经官方证实的信息，同时要及时举报所谓的不实信息，还以涉及网络谣言为名拘捕了多人。8月2号，中共公安部辖下的网络安全保卫局发出倡议书，要求网民透过官方权威平台、正规新闻媒体了解防汛救灾信息，不可以转发、不可以评论未经官方证实的网络信息，不要轻信和官方发表内容不同的信息，同时及时举报所谓的不实信息。对于有关水灾的所谓违法有害信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防汛救灾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将会严惩。7月26号，一名北京密云女网友发影片说，夜晚洪水入了屋企，获得118000人点赞，随即该账号就被封锁。7月28号，大陆 B 站 Bilibili 拥有接近47万粉丝的频道追踪自然灾害，上传了密云灾情惨况的影片，但是就被举报为是 AI 生成，随后被删除。网民就质疑这种颠倒黑白的投诉背后有警方的黑影。7月31号，中共公安网络安全局还发信息说，查处了四宗所谓的涉嫌防汛网络谣言案，声称有四名网民发表的水灾影片是造假，会处以行政处罚。在这个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居民发出求救的网帖就被中共删号封帖，进行各种打压。海外 X 平台很多网民抨击说，中共官方媒体才是最大的造谣恶棍，垄断信息不被报道，随意捏造假数据欺骗公众，用意显然是敲山震虎，警告传播真实灾情的网红。公权力以造谣为名，就可以将任何人打入监狱，但是就没有能力消除谣言，因为最大的谣言都是来自独裁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再强力打压亦都难免有缺题的一日。大陆媒体人王女士向大纪元分析说，中共隐瞒疫情到底有几多人冇命，边个都不知道。更严重的是，中共根本就冇乜嘢救援，全靠老百姓自救，走得出嚟仲可以，走唔出嚟的就会被困在洪水之中。现在网上不少关于灾情的影片，当局就是说 AI 做的，我只能够说当局政府毫无人性。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调查的消息最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观点认为中共财政紧张， 地方政府冇钱发工资，而家甚至要开始向寺庙落手。祝释永信可能就是为了释放政治信号，准备收割宗教资产。据财新网报道，早在今年五月，当地政府就已经派人进驻少林寺，成立一个所谓少林寺管理处，机构成员来自郑州和登封市宗教局、统战部，近月来常驻寺内，咁就等于宣布少林寺已经被当局全面接管。在过去20年来，释永信运营的少林寺已经变成庞大商业体，将其产品包装成所谓弘扬少林文化，佢引入旅游、演出、武术培训、茶叶、药品、电商、房地产等多项业务，注册了近800件商标，年收入一度高达几亿元人民币。释永信带住 CEO 和尚的头衔，频繁出入奢华场所，豪车代步，甚至透过他人持股参与少林寺相关企业，丑闻不断。资深媒体人颜顺欧31号在念书撰文指出，一个花和尚为富不仁，一日被捉竟震动天下，这个亦是末日中国之怪现状。他提到30年来政府圈钱太容易，寺庙有钱打理，近年政府的袋空了，有些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竟然要去寺庙借钱，这个不是乾坤颠倒了吗？他认为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为了钱，甚至跨省捉个体商户开刀，相比之下，寺庙这类富得漏油的机构竟然成为下一个目标。释永信的落马只是开端，很可能会掀起一场针对全国寺庙的整改运动，最终将寺庙资产收归国有。前中纪委官员黄友群亦撰文指出，释永信的发家并非偶然，他背后有至少四位重量级人物撑腰，包括前党魁江泽民、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中共早年还说给老百姓过好日子，后来变成紧日子，现在就是苦日子。短短十几年间，国库空了，债务高筑，中共将寺庙作为了目标。另一位时评人余斌就指出，中共长期将宗教当成政治工具，不断改造佛教，好似少林寺、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这些名字都成了旅游景点，香火钱、法会、门票收入都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制度下，佛教变质几乎是必然，所谓的乱象只是冰山一角。他直言，只要中共体制不改，今日捉了释永信，听日还会冒出更多释永信，宗教场所的乱象只会越演越烈。
北京阅兵彩排日泄露，习近平攻台日是誓日，川普逼北韩弃核，巴西突然爆发超62成抗议，要求政府赦免前总统博索纳罗。以色列军话加沙北部哈马斯营被击败，成员投降，正在搜寻人质。骇人听闻湖南爆发团伙无差别行凶，多人遇难。仇日极端粉红反噬，呼吁建设文革罪恶博物馆。南华早报三号报道，在美中角力升温之际，南韩日益处于压力中心，遭遇美方加大施压选边站，即针对台海议题更明确表态，以及扩大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适用台海潜在冲突。分析人士警告，南韩正走在高度敏感的地缘政治钢绳上，必须展现无比的战略灵活，才能够避免成为两大鲸鱼斗争下被压垮的小虾米。曾任南韩总统国安顾问、首尔大学和平统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永石分析认为，中共若真有意稳定地区局势，应该对北韩的挑衅行为加以约束，为南韩创造外交回旋的空间。近日在北京举行的韩中高层论坛上，前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就声称， 南韩政府应该设法管制本国的反中极右势力。南韩媒体指出，中国官员以往亦曾经批评南韩国内的反中情绪，但直接要求管制尚属首次。李在明竞选的时候曾经公开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南韩应该避免介入，优先考虑自身利益。而专家认为，面对美中对抗加剧，南韩要保持模糊的空间越发困难。首尔东国大学教授高友焕认为，只要南韩无法明确界定驻韩美军在台海危机中的角色，外界将持续猜测届时南韩到底是否会直接涉入。近日北韩主管金正恩有影响力的妹妹呼吁美国接受北韩作为核武器国家的不可逆转地位，并警告说对方永远不会导致其无核化。但有消息指全川普将和北韩开启裁军谈判，强调绝对不能够被北韩拥有核武。外界认为如果消息确凿，北韩将变成和伊朗一样的局面。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南韩事务研究席资深顾问塞勒表示，如果朝鲜半岛爆发冲突，中共可能构成第三方介入的威胁，支持平壤。如果台海有事，美韩预作规划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因为北韩的动向将决定局势演变，是一项关键变量。同时中共似乎正在快马加鞭，为9月3号阅兵进行各种准备，北京城正弥漫一片肃杀之气。日前有酒店发出8月9号晚6点后将实行交通管控，警告客户之前必须返回酒店，否则不得入住，不经意泄露彩排日。一些客户因此换远离长安街区的酒店入住，甚至还特别注明外卖服务人员同样无法进入管控区域，订餐将无法送达。北京的一位市民王先生向媒体证实，这个临时戒严就是为了9月3号阅兵前的彩排。有市民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影片说，遇到天安门沿路四声响，应该是为了9月3号做准备。这个市民并附上了一张挂音响喇叭的路灯图。有网友惊讶地表示，这个路灯杆上有很多摄像头。至于长安街区大概有多少摄像头， AI 作出回答说，北京在全球监控密度城市中排名第9，据估计拥有约80万个公共摄像头。王先生还介绍，这次北京的上访人员异议人士不一定会外出旅游，这次亦很有可能是居家管控。这次为了9月3号阅兵，北京有些学校已经内部通知教师8月15号返校，学生8月25号前必须返京，有些学校干脆写清楚8月25号之后不得离京。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表示，当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管控民众，摸下学生的底，统一管理，查看他们的表现，搞思想学习，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安全隐患。现在中共高层博弈血雨腥风，尤其是中共军队将领不断被清洗整肃，因此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共之后的中国》，为没有中共的中国描绘出一份完整的蓝图。报告指出，中共垮台不但不是幻想，反而更似是倒数计时。内容强调中共垮台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有分析认为，公台一直被认为是习近平韩暑霸业的南柯一梦，但却一直不敢以公台为代价葬送中共和他自己。而且中共军队将领无一不是受困于名利，躺平在腐败的温床上，导致中央军委处于瘫痪第三期状态中。台湾罢免案失败很可能令北京感到如释重负。分析认为，若北京加大对台施压，川普将面临来自华府要求支持台湾作为反制的呼声。如果川普聚焦维护力量和决心的自我形象，可能就会同意透过加大力度挺台，以维持台湾海峡的战略平衡，包括增加军售，提升美军在台湾周边活动的可见度，增加美台高层互动等。 川普近期对乌克兰立场转变就显示，他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亦可能采取同样变动的策略。三号消息，巴西多座城市爆发街头抗议，示威者大多数都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现在已经有超过62座巴西城市响应示威，路透社等媒体指出，抗议者走上街头针对最高法院法官莫赖斯和现任总统卢拉的做法表达不满。抗议者高举巴西国旗、美国国旗、感谢川普等标语，力挺川普当局对巴西实施的关税政策以及对莫赖斯发动的制裁。不少人身着巴西国家队球衣从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再到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多地的广场街头人潮不断。博索纳罗的支持者认为，法院对前总统及其盟友的审判是政治迫害，要求立即停止审理，期间不断有人呼喊感谢川普，支持美国制裁，支持马格尼茨基法案。川普政府最近对巴西施加 50% 的高额关税，被巴西保守派人士视为对抗专政的声援。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对策已经被巴西右翼民众称为民主世界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表现。集会期间，博索纳罗通过儿子的渠道公开进行电话演讲，支持者观看了直播和转播，街头抗议者要求反对审判，赦免前总统阵营成员，抨击卢拉和最高法院，期间销毁雕塑，进行连续集会。到现在为止，总体集会没有出现混乱。有观点认为，随着博索纳罗案件的审理推进，未来几个礼拜或者出现更多的巴西保守派游行。最高法院和政府的回应策略将成为抗议升级与否的关键。现在70岁的博索纳罗无法参加审判，因为法院命令他在审判期间晚上和周末留在家，并且不得使用社交媒体。川普将审判称为猎巫，宣布会动用美国经济实力惩罚巴西。巴西保守派示威者46岁的企业家保罗·罗伯托表示，惩罚性关税是必要之恶。他认为巴西人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必须退后几步。兼披美国国旗的62岁教师多斯桑托斯3号在里约热内卢集会上说，他并不是特别担心华盛顿关税所带来的影响。他说，我担心的是巴西会变得好像委内瑞拉那样，我们在城市里面找不到任何食的，暗讽社会主义制度在民间造成了严重短缺。以色列国防军3号宣布，加沙北部的一个哈马斯营已经溃败，部分成员投降，当地是仲未被以色列完全控制的最后几个地区之一。据信部分以色列人质被关押在那里，军方正在进行搜索。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在哈马斯三名成员向加沙北部城镇吉亚提里的以色列部队提出投降之后，以色列军击败了哈马斯的贝特哈嫩营。自加沙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军已经在贝特哈嫩开展了五次军事行动，逐渐削弱了哈马斯贝特哈嫩营的实力。据悉，在加沙战争开始的时候，这个营拥有1000多名人员，贝特哈嫩营的大多数哈马斯枪手一是在战斗中被消灭，一是逃跑。营长侯塞恩·法耶兹已经逃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布了哈马斯成员投降的影片，军方宣布贝特哈嫩营遭到瓦解。同时，哈马斯继续发布被囚以色列人质的影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探视人质，并指出阻止这类探视和劫持人质行为本身一样都是战争罪，要求红十字会立即为人质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我们将持续为你关注加沙地区的更多最新消息，欢迎关注希望之声的后续节目。3号下午，湖南莱阳爆出连环随机斩人案，引发当地民众恐慌。 中共政府通告话，呢、这个案件系31岁嘅男子段某超持刀作案，导致2人丧生、3人受伤。然而网传案情实际上更加严重，而且系团伙作案。公安称介入之后，当晚又有人被斩。网络流传嘅照片同影片显示，溧阳市若兰小学附近发生随机斩人，一名黑衣男子持刀作案，附近多人倒地，行人奔逃。根据当地人的讲法，嫌疑人是无差别伤人，小学生成为主要目标，多个小学生倒地受伤。有家长在微信发帖话，嫌疑凶手是报复社会的，3个小朋友当场遇难，还有2人脚残废了，屋企入面有小朋友的千祈注意安全。另外有网传照片显示，在溧阳市某个马路上，路边草丛下，街边的店铺门口，小巷内的居民楼下，居民楼后院的草地上都有受害者，反映出嫌犯作案的地点不止一个，而且受害人非常多，有被斩伤的人倒在草丛中，情况骇人，亦有女子后腰被斩到地。多名当地网民留言爆料，在当局通报嫌犯被捉的时候，还有凶犯在逃，是团伙作案。在网络上，新浪和极目新闻贴出一张白衣男子跪地的图片，称嫌犯被捉，然而照片被网民强烈质疑是误导，原因是照片中的白衣男子高度酷似一名被捅伤的行人，这名男子当时揞住流血的腰部，接受公安和围观者安抚，旁边还有人再跟他打电话叫救护车。当日晚上，溧阳市又有影片传出，在城北路和金盘巷口交叉路口，又有一名中年男子满身是血倒在地上，救护车到场抢救，当地网民说袭击他的凶手已经逃跑了。溧阳网民说，这个是一个外地团伙到溧阳市随机作案，公安只是捉到一人，当晚袭击中年男人的是团伙中的另一名凶犯。当地网民表示希望快点捉到嫌犯，太可怕了，不敢出门了。2号消息，多名 X 平台博主转发影片指出，疑似曾经在2011年火烧靖国神社的仇日极端粉红刘强变得醒悟，转为反共。自称刘强的男子呼吁，如果中国政府说要起日军暴行纪念馆，那亦应该起个文革10年浩劫罪恶博物馆，谴责中共还想将这个民族搞成怎样。2011年12月，刘强曾经向靖国神社丢燃烧瓶，之后在南韩被捕，随后他又对日本驻南韩大使馆丢燃烧瓶，被判刑10个月。刑满后，刘强被遣返回国，本来以为会被当英雄，然而却被认作躁狂症，被单位开除，妻子离他而去，家人朋友亦避而远之。之后找工作，雇主一听刘强曾经做出那些极端行为，纷纷拒绝雇佣。刘强曾经因此一度崩溃，感觉失去了生存的意义。2023年，刘强在 TikTok 当主播，前段时间提起731电影，结果直播间被封，现在刘强加入了琉球历史研究会。如果这个影片是他本人拍摄，这样意味着刘强已经能够认清中共的文革历史真相。刘强在影片中说，日本的央视 NHK 曾经全面揭露731行为，敢于揭露自己国家的组织和个人都值得我们学习。中国敢啊，在10年浩劫中，中国最敢讲真话、最有头脑和最有正义感的同胞都被迫害丧生，这个不可理解，更不可饶恕。建议中国每个展示日军罪恶的博物馆旁边都建立一个文革10年罪恶馆。他抨击说，文革迫害人才，导致中国的科技、文化教育方面几十年来落后于发达国家，剩低的亦是拍马屁的官员、墙头草和窝囊废，键盘侠、义和团、邀迎所和爱国贼打着爱国旗号，做的事情比日本部队更可恶，你们从精神上试图毁灭我们民族的礼仪廉耻，开发包容和争议勇敢。 刘强最后话：活住系为咗改变中国，就算做唔到，至少亦唔能够令爱国贼改变咗。呢次佢嘅发言亦引发唔少网友共鸣，有人话佢系从粉红转变成正常人嘅典型案例，亦有人表示同我嘅观点完全一致。我哋更需要对文革历史进行反省。忘记文革先是犯罪。仲有网友指出，你去日本书店能够找到南京事件731的书，但在中国能够找到文革三年大饥荒六四的书吗？中共的武毒所在世界范围害的人更多，而且仲被隐瞒无法统计。
中共最惨淡的八一，驻港澳部队释放重大信号，调查川普的前检察官被查违反黑旗法案，中共影子舰队买伊朗石油，美国强烈制裁，澳门前议员因国安法被捕，欧盟公开谴责，台湾产品海外组装多，恐怕被美国认定为海产地。8月1日是中共所谓的建军节，以往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早期，八一建军节期间通常会举行上将授衔典礼。但令外界非常惊异的是，今年八一没有举行上将的授衔仪式，军方只有记功通令颁发给部队和个人。这个亦标志着今年是中共过的最惨淡的建军节。海外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要知道中共的授衔不单止是一个庆典仪式，更加是一种维稳手段。将军提拔下边的亦都跟着升官，军队才不会出事。今年这一年军里边怼冧了这么多的高官，空出了这么多的位置，竟然连一次授衔都没有。新华社连一条边个被提拔的通稿都没有发到。中共军队上下的失望可想而知。不单止是这样，八一节当日的军委招待会亦出了大问题。军委三驾马车习近平、张又侠、何卫东全部缺席。整场宴会是由防长董军主持。军委委员中只有刘振立和张星文两人出席。全体将官都在这里。但真正的指挥核心集体消失。江峰就此评论说，这个是中共建军98年来最尴尬、最诡异的一次节日。独立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分析，习近平未提拔上将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是党内集体领导的制约。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军委强化集体领导，张又侠、张星文、刘振立形成一派，习近平权力受限，他提名的上将可能就受到其他军委委员反对，双方拉锯，导致没人晋升。第二是因为习的军权缩水，这个就不是拉锯的问题了，是冚唪唥丧失了提名资格。江峰8月3号的节目中透露，在中共军委内部一次闭门会议上，习曾经被当面质问，你这几年提拔的将军七成都出了事了，你还敢要求大家信你？第三种可能是会在93阅兵前突击提拔，但亦都需要同军委其他成员博弈，提拔结果仍存在不明朗的因素。今年的中共八一，军里边仲有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共驻港驻澳部队的司令亦都唔再向习近平表忠心了。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近日中共驻港部队同驻澳部队都举办了庆祝中共建军98周年招待会。而在驻港部队司令员彭京陀和驻澳部队司令员于长江的致辞中，都没有一句提到习近平。致辞评论员梅凌霄指出，不单止是今年，去年彭京陀在致辞中亦都没有向习近平表忠心，不提什么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这个只能讲明习近平的军权确实丧失了。而且中共军方内部应该已经下达了某种指令，否则的话比彭京堂100个胆亦都不敢不向习表忠心。今年八一不单止是军中气氛诡异，在地方政坛亦都显现出明显的权力松动迹象。 河南省委书记刘玲和新疆党委书记陈小刚近日在慰问部队的时候，都避免提到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采取流程正确、语言回避的自保策略。这个同之前的表态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看上来零散的动作，其实正反映出中共内部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高层权力结构未明、军权动摇的大背景下，各地官员大部分都做两手准备，地方政坛分化正在加剧，离心离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美国曾经调查川普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现在反过来自己亦被调查。近日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审查史密斯是不是违反了黑旗法案。黑旗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官员不能够利用职权影响选举。共和党参议员科顿指控史密斯在选举前60日内提交法院文件，可能是想影响选举结果。科顿已经向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正式申请针对史密斯启动黑旗法案调查，批评其行为是竞选运动的工具。他表示史密斯的法律行动和时间点都极端不寻常，极可能是企图违法影响2024年的美国大选。不过前白宫伦理律师潘特反对这项指控，认为检察官在已经进行中的案件里提交文件是正常流程，不违法。目前美国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还没有公布调查细节。史密斯在今年初已经离开司法部，亦结束了对川普的两项调查。史密斯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和华府分别对川普提出刑事起诉，这个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卸任的美国总统面临联邦刑事起诉。有评论和智库人物认为史密斯在大选前两个礼拜提出法律诉讼是刻意打压川普的竞选。他们指出当时法院程序被很快推动到陪审团的选定，时间点很不合理，是典型的政治动员行为。他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利用公职影响选举，掩饰其政治目的。美国 CBS 新闻近日报道，中共在透过所谓的影子舰队秘密从伊朗大量购买石油，直至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这种行为不单止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搞到美国政府在这里 call out 耶，展开大规模制裁行动。CBS 记者从新加坡出发，亲自去到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发现很多邮轮关闭了识别系统 AIS， 并且用织网或者帆布遮住船名和标志，有些甚至伪装身份进行所谓的船对船转运，亦就是将石油从一只船转送到另一只船，以隐藏其真实来源和目的地。其中一只名为 Stellar Oracle 的船只早在今年5月已经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另一只改名为 Alps 的邮轮同样涉嫌违规，还有接收原油的 Eon 号虽然没有被列入黑名单，亦被拍低了参与可疑交易。根据报道，伊朗大约 90% 的石油出口后来都进入到中国市场，美方担心这些交易所得的大量资金可能被伊朗用来发展核计划或者资助极端组织。因为这样，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新一轮制裁，这次针对150个个人、公司和船只，成为2018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对伊朗贸易网制裁行动。制裁对象包括控制伊朗石油贸易网络的幕后人物、洗黑钱企业和运输公司。其中一家名为舟山金润石油转运有限公司的中国公司被点名协助运输伊朗原油，受到制裁。另外还有裕木船务有限公司和 Avani Lines INC 等公司亦因为多次运送伊朗石化产品被列入了黑名单。根据美国估计，透过这些逃避制裁的交易，伊朗可能已经获得超过700亿美金的收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表示会持续监控这类活动，并敦促中共停止这些非法交易。 欧盟8月2号发表声明，公开批评澳门政府逮捕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锦申。欧盟表示，这次逮捕引发对澳门政治和言论自由被压缩的担心，亦再次凸显中共政府在港澳地区不断加强控制的趋势。根据法新社报道，现年68岁的欧锦申在7月31号被澳门警方拘留，罪名是涉嫌勾结境外反华组织。他是澳门2009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以来第一位因为这个法律受到逮捕的当地人士。目前他在一所小学里面任教。欧盟发言人伊贝尔表示，澳门的政治多元与言论自由正受到侵蚀，这次事件令人更加担心。他强调，根据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承诺，保护人权和自由是不可缺少的核心原则。欧锦申曾经担任澳门立法会议员，直到2021年卸任。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社会福利改革、反贪污以及选举制度改进。他被视为澳门少数具有影响力的民主派人物之一。观察人士指出，这次事件可能是北京进一步利用国安法在澳门收紧控制的信号。同香港类似，自2023年国安法扩修之后，外界一直担心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政治打压。有媒体报道认为，这宗拘留案标志澳门国安法首次正式启动，有可能造成不良气氛，使公民社会退步。另外，有国际组织指出，中共政府近年来以国家安全为名，持续限制意见声音，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目前仲不清楚欧锦申的案件是不是将会进入到起诉阶段，但欧盟和国际社会已高度关注，外界呼吁澳门当局应该尊重法律程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关税政策，川普表示针对经过其他国家转运的产品可能会加征 40% 惩罚性关税。自由时报2号报道，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但有投资顾问公司提醒，台湾很多产品亦是先在国外包括中国组装再出口，恐怕亦会被误认为改产地，面临高关税风险，要尽快采取措施。群益投资顾问发表的报告指出，台湾外销订单中有 46% 是在海外生产的，其中资讯通讯产品比如好像伺服器、显示卡、网通设备等，有高达 76% 的生产是在海外完成。很多台商会先将零件出口到中国、越南等地加工，再转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这样的生产模式如果被美方认为是绕过关税的改产地行为，就可能被加征重税。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今年上半年资讯通讯产品海外生产比率是 75.4%， 电机产品亦有 69.9%。 相比较之下，半导体产品只有大约是 32% 在海外生产，机械、塑料、橡胶产品更加低，只有 14% 到 16%。 这个表示好像半导体这些产品的台湾制造比例比较高，被美方视为转运的可能性比较低。报告亦指出，美国这次针对贸易逆差大的国家提高关税，同时亦针对从中国或者香港出口但最后流向美国的产品进行调查，有 22.2% 的货物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旦被认定为改产地，恐怕面临高达 40% 的惩罚性关税，好多台商可能会因此受到波及，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中共国或者东南亚生产的企业。专家建议，这些企业应该尽快检视供应链结构，评估转单或者回去台湾生产的可行性，进行去中化处理，以降低关税风险。台湾政府亦正在积极和美方协商，希望厘清相关规定，避免令到无辜的厂商受到连带影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